亲爱的天父，我满心的感谢你，又带领我们来到主日的装备课程。今天我们要所学习的是何西阿书。不曾我们知道何西阿先知在当初北国要灭亡的时候，对何西阿发出，对当初的犹太人发出极大的警告。也看到由他的身上也彰显出神的爱。我们求神在我们这个时代也能够把何西阿当初对以色列人所发的那些警告，也能够提醒我们，也能够我们是否有当时犹太人、当时以色列民所面对的那样的危机、那样的情况，也真的是提醒我们能够再一次回到神的身边。与神联合，真的是看到神那不离不弃的爱，就是要把我们能够引到他与他一起同在。我们求神保守这门课，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现在 share screen 哈，share the PowerPoint。哦，有看到吗？
有看到，
有哈。好，那何西阿书呢？何西阿书，我们看，我特别选的这张照片哈，这个叫做 God's Mercy 哈，看到神的手。这是两只手哈，一个是神的手，或者是说何西阿的手，另外一个可能是也预表何西阿他的妻子割面哈。那在书中我们看到何西阿对于他的妻子割面的那种不离不弃的那种爱那么也看到神对以色列民也就预表也代表神对以色列民那种不离不弃的爱。我们这个课呢，我们分成8堂课哈。那么今天的这堂课是叫做《何西阿书简介》就把整本书跟大家做一个比较从头到尾的一个介绍。这样的话，大家比较清楚知道何西阿讲什么。然后呢，我们从第二课之后呢，就是每一次会教导2章因为总共有14章。所以呢，我们就是正好8个礼拜可以完全教完了。那么当中呢，其实有时候会超过，或者是会跳跃哈。不过大概的进度是这样子哈，希望大家不要错过主日学。那么我们教会也鼓励大家能够全勤哈，所以我们到最后呢会有全勤奖。不过呢，就是说，你上课的时候要记得要打卡啊，就是用那个social app 的上网来上课才能够登记啊。那么也希望班长我们的班长是 Lucy 哈，Lucy 会把你们的名字登记下来啊。如果大家有上课但是没有被登记到的话，也麻烦跟班长联络啊。好，现在先介绍一下。何西阿书的历史背景和大纲这个是何西阿的一个照片哈，当然这个是在中世纪他们所画的一个壁画哈，他们叫 Holy Prophet Hosea 那么何西阿他的生平其实很少介绍哈，书中只有介绍他的父亲，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何西阿的妻子哈，这里有一个油画，是画出他的何西阿的妻子割面那么神呢，要他去娶一个淫乱的妻子那这就是他何西阿所以整本何西阿书呢，第一章跟第三章呢，就讲到何西阿跟他的妻子。以及他所生的3个孩子，以及孩子的命名来预表神跟以色列民的关系。 那我们讲到先知呢，我们一定要讲到先知书啊。先知书分为大先知书跟小先知书。大先知书就是它篇幅比较长哈，也就是说他们的话语比较多啊。小先知书呢，通常都比较短，但是何西阿书是所有小先知书里面最长的一卷哈，总有14章。那么先知他的职分是什么？为什么大家觉得会很奇怪哈？在犹太人的历史当中呢，只有在南北国的时候哈，或者是然后南北国分裂，一直到被掳，然后归回这一段时间，先知是最活跃的哈。为什么这段时间先知最活跃呢？因为这一段时间呢，以色列民啊，他们几乎都完全的遗弃的神哈。特别是北国以色列，他们在耶罗波安的带领之下呢，在但跟伯特利设立了2个金牛犊啊，对他们以色列民说，这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就是耶和华啊。他的目的是政治上的因素，因为当北国跟南国分离的时候啊，那个的以法莲，这个支派带领其他10个支派呢，就跟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分开了哈，就变成北国。那么你知道，按照犹太的历史，每年有3个节期啊，他们一定要到圣殿去祭拜啊。那么北国的王呢，就怕他们的国民到南方的犹大的耶路撒冷去敬拜的时候，他们就会慢慢就归附了耶路撒冷哈，所以呢，他就在这个时候就特别就立了2个金牛犊啊，这2个金牛犊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哎，你们就不要到南国去敬拜了，你们就在留在北国啊，那么就拜这个金牛犊，那么就从那个时候就种下了这个一个我们叫做一个恶果恶因了哈。你如果看列王纪上下或者是历代志列王纪主要是记载南北两国的历史，那么历代志上下呢，主要是记载南国的历史哈。那么在列王志纪上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北国的王他们都说，都几乎都是坏王哈，那么好王坏王怎么分别呢？好王坏王的最大的分别就是，好王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坏王呢就是敬拜巴利拜偶像特别是耶罗波安所带给他们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带给他们的罪哈。因为这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就远离了神，所以神就兴起了很多的先知。在列王纪上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有以利亚、以利沙这两位先知哈，但这两位先知没有写书，所以没有说以利亚书或者是以利沙书哈，但是他们是当时的2个先知啊。那么后来呢？后来就在南北国的时候呢，在第七世纪，从西元前第9世纪一直到第5世纪这中间呢，大概400年的时间呢，就有不断的先知出来哈。那么这先知呢，我们就分为这个犹太人他被掳哈，就是被掳以前的先知。被掳中期的先知，一直和被掳以后的先知，归回之后的先知那么何西阿书呢？他是在第8世纪的时候的先知好，那么先知的职分是什么？我们先讲一下呢。先知主要就是在这个时候，神兴起了一些他要使用的人哈，神用各种不同的人。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就要传讲神的信息，特别在以色列当时的情况，神要透过这些先知，把神的对以色列民的那些警告、责备， 还有预言啊，写下来哈，然后传达。其实呢，他们写下来的目的就是后人把它编辑下来，或者有时候是当时他就是口述，然后或者是他的门徒们把它写下来的哈。其实何西阿书到底是他自己写的，还是他的门徒写的，这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是主要的就是针对何西阿当时他所发表的言论，他的讲话。然后把它写出来的哈，那么主要就是关于以色列民现在的过去、现在、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不但针对以色列民，而且针对当时四围的国家都有发预言哈。好，那么第二个呢，在这个先知很大一个职分呢。就是要责备和劝勉，也就是说，他看到当时以色列的情形，特别是以色列的君王啊，以色列的祭司，还有以色列的百姓啊，他们的悖逆啊，他们的不遵从神啊，违背神的约和违背神的律法啊。很多时候，我们如果看一下，他们真的是违背神当初给他们立的十诫啊，而且特别是神要做他们的神，要做他们的王，但是其实他们虽然是敬拜神，但是他们的心中反而去敬拜巴利哈啊，敬拜假神，敬拜偶像啊。那么祭司呢？有时候祭司他所虽然还是有祭司的职分，但是那时候的祭司反而是只是贪图人民所献的献祭哈。那么有时候说祭司反而自己本身就犯罪，他更是鼓励当时的以色列民犯罪。这样的话，他才能够有更多的这个人民献祭的时候，他就有更多的这个肥油哈。可以领受，可以得到那些东西。所以，其实当时的君王、当时的祭司，就还有当时的一些社会上的不公、社会上的一些有钱人啊，他们的一些道德的沦丧啊，所以把整个以色列陷入在现在罪当中。那么，先知的职分就是指责他们、责备他们目前的光景，还有很重要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回转。转回哈，另外同时呢，先知还要把审判的信息要带出来哈，也就是说，如果你们不悔改，审判就会临到你们哈。特别在何西阿先知特别预言以色列民要被亚述所灭哈，结果真的以色列民就被亚述所灭。那么被亚述灭亡之后呢？以色列有十个支派，亚述把这个十个支派迁到亚述地方，然后把它全部分散在各处哈。所以呢，也就变成就是他们在以色列的历史上说，这叫做消失的十个支派。就这十个支派被亚述所掳去之后呢，就无声无息了哈。那么剩下来就是犹大支派哈，就是大卫家的犹大支派、便雅悯支派，另外还有祭司就是利未支派。那么这些人呢，也是被亡国，南国呢被亡国，但是被迁到巴比伦，他们在巴比伦那边聚集侍奉，然后在波斯帝国的时候，波斯帝国的时候又把他们归回哈。在耶利米书也特别记载特别宣告，就是说神虽然把你们南国灭亡，但是呢神的怜悯会临到把你们归回啊。所以70年之后那些被掳到巴比的人就归回啊。所以现在在以色列。十个支派已经失去了，所以可能剩下来的就是犹大支派、便雅悯支派，还有一些利未支派的人了。好，那么先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为百姓代求。先知其实是站在人跟百姓中间。先知主要就是讲话啊，讲话、写书写啊。 然后呢，先知就是神的，通常在先知书里面，第一句话就是说，在什么时候神的话临到某某人，然后呢，他就做些什么事情，讲些什么话。好，那先知还有很重要的，他最重要的有最重要的就是在整个大先知书、小先知书的地方都有记载，一些预言。有些预言呢是预言以色列的历史，有些预言就是预言人类的历史，哈，就是我们人将来要怎么样啊？那么这些预言主要的就是讲到神的恩慈以及神的拯救，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先知书呢，主要先知书站起来，把神的旨意透过先知讲出来，告诉以色列民你们现在的光景。另外呢，责备以色列民，你们不该如此。但是虽然啊，然后呢，就呼吁以色列民，你们要回转，归向神。然后最后呢，就把以神的恩慈跟怜悯告诉他们：如果你们回转，我会怎么样对待你们？你们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哈，也就是说，给以色列民有一个将来的一个拯救跟盼望啊，这就是先知书里面让我们看到的。那其实呢，我们在这个社会，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哈，那我们特别经过这个疫情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社会有很大的改变，整个的美，特别我都特别感受到在美国哈，美国已，我们住在湾区，我们就可以看到湾区真的是整个的环境啊，整个几乎有翻天覆地的改变啊。那么也希望我透过我们来研读何西阿书呢，让我们也感受到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何西阿书对我们说什么话，然后呢提醒我们，让我们真心能够回转，看到我们是不是有像我们当初在何西阿那个时代，那些以色列人的光景，然后提醒我们，我们领受这个责备啊，让我们知道，让我们反省，让我们能够归回到神的面前，然后让我们体验到神那不离不弃的爱哈。你可以看到以色列人悖逆背叛神，神动用外邦，然后把以色列人灭亡被掳，但是神最终他有他的恩慈，还有他的拯救，又把以色列民又带回到新天新地的地步哈。好，这就是先知当时他们所说的他们的职分，他们的所说的话，以及他们的先知所传递的信息哈。哦，我们看一下这个何西阿是什么时代的人哈？但那个时候，何西阿书的第一章第一节这样讲哈：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阿啊。你可以看到，何西阿他是北国的先知哈，北国就是以色列。但是他写何西阿书的时候呢，他特别把那个犹大的那时候的四个王啊，其实犹大这四个王都是非常好的王哈。犹大的国其实几乎都是都大部分都是好王，而且犹大国的都是接续大卫的后裔在王位上哈。但是呢，在北国呢，北国自从耶罗波安之后呢，这个就有各种不同的朝代的转换哈。特别我们看到在北国在末期的时候，就是在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以后的几个王呢，都是篡位哈、谋杀哈这些王，有些王甚至只做了几个月就被别人杀害了哈。所以那个时候的政治非常的混乱啊。那为什么很奇怪？为什么 何西阿他写书，第一个先把犹大王的历史写出来呢？那有些人说呢，何西阿他当时北国灭亡之后，他就逃到了南国啊，他被掳，那些有很多人被掳到亚述，但是何西阿自己逃到了南国，然后在南国就继续的就书写了何西阿书。所以呢，他就把南国的君王的历史写上来哈。其实他大概这一段时间呢，大概是40年的时间哈。那么一直到北国灭亡之后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也就是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耶罗波安是北国哈，自从第一个王耶罗波安哈，所以这个耶罗波安是耶罗波安2世哈。耶罗波安二世做以色列王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耶罗波安这个王呢，在初期的时候，他统治了北国41年，哈，很不简单，他是耶户王朝的，哈，他们是有几个不同的朝代的，他是属于耶户王朝的，哈。那么他在41年当中呢，其实他非常的英明啊，也很会作战，所以呢，他的国势非常的强盛啊。那么这就是当时的历史的背景。我想跟大家看看几个图呢，大概就可能比较清楚哈。第一，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这是1040 BC 哈。这时候最主要是扫罗王之后，大卫之后，所罗门之后呢，南北两国分裂哈，南国是罗波安，北国是耶罗波安哈。那么分裂之后呢，一直到大概586年，那是南国哈被掳啊，被掳之后，所以呢，这里你知道这里有70年被掳。在这之前呢，有11位先知啊，在这中间呢，有2位以西结跟但以理是被掳的先知。那么归回之后呢，被掳归回之后，这些都是被掳归回的先知哈那么你可以看到，被掳归回的时候有以斯拉记、以斯帖记、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哈。那么这个是后面这些是年代啊。年代啊，那么你可以看到这里，以斯拉回到耶路撒冷啊，那么以斯拉，耶路撒冷啊，另外这尼希米建造城墙啊，好，那么这个是在波斯的时代啊，前面就是亚述跟巴比伦的时代这是，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在。北国跟南国哈，其实北国、南北国的时候，北国呢，看这是年代图哈，1050到大概公元前400年哈，这一段时间呢是先知最多的先知的时代哈，你可以看到这里耶罗波安的北国有19个王哈。那么他的先知有约拿、阿摩斯跟何西阿，只有3个先知是北国的。那么真正我们知道约拿是对尼尼微的宣讲哈，是讲到约拿去尼尼微叫全村的心悔改。所以真正的北国的先知就只有阿摩斯跟何西阿哈。那么阿摩斯是比何西阿早10年的先知那么阿摩斯他不是北国人啊，他是南国人。然后他特别到北国，神呼召他到北国去做先知。所以真正的北国的先知只有一位啊，就是何西阿。那么何西阿做先知的时间比阿摩斯晚了10年，但是何西阿做的时间比较长哈。你可以看到北国就被掳到亚述。我们再看一下南国呢。南国，我们看一下南国哈，南国呢，我们有也是19个王哈，北国几乎没有一个好王，南国的王呢，南国有好王也有坏王啊，那么这些都是南国的先知哈， 俄巴底亚、约尔、以赛亚啊。那么以赛亚跟米迦是跟阿摩斯跟何西亚同时代的先知哈。另外还有纳洪、西班牙、哈巴谷、耶利米，然后贝鲁啊，贝鲁在贝鲁的时候呢，有以西结、但以理啊，然后有贝鲁归回之后有哈该、马拉基啊、撒加利亚啊，好，那这里是讲到南北国的王的一些的一些例子哈。你知道当时南国北国的王都叫约阿斯哈，南国约阿斯生了亚玛谢，亚玛谢之后是乌西亚乌西亚之后是约坦约坦之后亚哈斯，然后西西家，也就是说何西阿做先知是在乌西亚乌西亚到西西家这个年间那么你可以看对应在北国呢是约阿斯的儿子约罗波安二世即位，约罗波安即位之后呢，哎，这里有一点错误，应该是撒加利亚是约罗波安的儿子即位，撒加利亚即位之后被沙龙所灭，沙龙又被米拿县所灭，米拿县呢，他的儿子比加辖即位，然后呢，比加辖又被他的将领比加所杀然后呢，后来就传到何西亚，就在何西亚的时候就灭亡了好，这就是这个时候的先知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当时的这个地理图当时的时候其实。撒玛利亚是北国的首都，耶路撒冷是南国的首都，他们是在这个巴勒斯坦这一带哈。那么北方就是叙利亚，叙利亚就是当时的亚兰国。那么北国跟亚兰王常常有征战，不但征战，而且有时候北国会联合亚兰王进攻南国犹大所以他们经常有战争。但是在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呢，亚兰这个时候就开始衰弱，衰败之后呢，这个北国就开始扩张就打败了亚兰那么也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亚述帝国，在现在的伊朗、伊拉克这一带亚述帝国这个时候亚述后来又兴起兴起之后，亚述帝国呢就灭了北国，以色列那么之后呢，在公元前呢，这是公元前740到612年，在公元前625年到530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是539年，这个时候是巴比伦兴起的时候，所以巴比伦后来呢就把南国犹大把他攻灭，然后把他的人民迁徙到巴比伦那么亚述当时灭了北国之后，把北国人迁徙，然后打散在亚述各个地区然后又把一些外邦人迁移进来这个北国的地方。所以跟当地的人结合，所以就变成不是纯种的犹太人所以叫做后来就叫做撒玛利亚人。所以撒玛利亚人就是正统的犹太人，认为他们不纯的所以常常是鄙视他们认为他们不属于他们犹太人那么后来呢，巴比伦没有被波斯所灭被波斯所灭，这就是当时的一些大的国家当时的一些外患当时跟北国以色列跟南国耶路撒冷他们中间的一些历史其实这些都是神兴起外邦人要来给犹太人的一些审判他利用 外邦人的势力让外邦人强盛起来，然后给神的选民一些审判啊。所以先知呢就把这些审判的信息，其实就已经在他们的宣讲当中就已经告诉了犹太人，但是犹太人一直不悔改，所以呢这一些刑罚就临到他们。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当时北国的一些兴盛跟当时的局势哈。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下》14章23节到25节哈，这里就记载说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亚玛谢15年的时候，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撒玛利亚登基，作王41年啊。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什么叫看为恶的事呢？就是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的里中，一切罪。这些罪呢，就是拜金牛犊，跟拜当地的耶迦南地的神，就是巴利跟亚斯他录哈。那这个他们的巴利神呢，是他们的农作物的神。那么这个神呢？是叫做就是他们其实，你知道农业的国家就是看天都是希望呢天能够降下雨的甘霖然后呢让牧场丰收哈。那么拜巴利呢，主要就是说巴利这个神呢，能够让他们有丰饶的收成这么在。敬拜的时候呢，有一些所谓的男女之间的交合就是在庙里面有一些叫所谓的庙妓，那么认为跟庙妓的一些的结合呢，就能够造成很多的就是以这样的一个象征的一个方式来预表，或者是来达到来祝福以色列当地迦南呢，他们能够丰收所以就是在巴利然后呢，你可以看到他那个时候呢，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伯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着他仆人加特西亚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哈。所以那个时候，约拿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看一下，在哪里我们看这是北国的地图，下面就是南国了，北国呢，你看这里有个旦在这里，旦为什么出名呢？因为在这里设了一个金牛犊，就是那当时的耶罗波安呢，就在最北的地方设了一只金牛犊，然后在南方，在伯特利，伯特利这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地方其实伯特利就是神的家，但是呢，他们反而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偶像，就变成那个偶像之家了那么你可以看到这里就是亚拉伯海也就是说这是死海这是亚拉伯海。那么最北的地方呢，他们就是到了等一下最北就是哈马口在这里哈马口最北的地方也就是说他当时的国力非常的强盛你看大马色在这里，哈马口又是把亚兰的你看亚兰的土地都能够侵都抢夺，都已经把它抢夺回来了也就是说他当时他的领土是。自从大卫王之后最兴盛的时代那么也可以看到他的国力当时也是非常的强盛非常的强盛甚至呢，当时的亚门人都来进贡都来都都都臣服在这个耶罗波安的底下都来进贡然后我们看当时国力非常强盛，繁荣，但人心败坏哈，北国以色列约在约阿斯王时曾3度击败亚兰哈， 以现今的叙利亚，收复耶稣徒又在约罗波二世41年的统治下，再度击败亚兰，领土往北扩张到了哈马口。哈，刚刚我看地图上写的哈，他虽然为北国带来了繁荣和财富啊，当然你打胜仗的时候，别人就会来称臣哈，就像当时所罗门的时候啊，各地的人都来这边进贡哈。但也使得人民的生活奢靡，道德低落哈。你可以看到，就是人呐、啊，当一个人越强盛的时候，他就是你可以看到当一个国家或者是人民在极端强盛的时候呢，这个国家就开始走下了灭亡啊。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国家在从强盛一直到灭亡，短短的大概只有不到30年的时间，就灭亡了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虽然一个国家强，我们看到国家强盛，但是内部非常的腐败哈。我们可以看到是金玉其外，但是败坏其中哈。所以真的是我们想象到，我们现今在美国哈，美国现在是最强，可以说全世界的霸主，最强盛的时代。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本身也有很多的问题，哈，社会问题，美国的政治上的问题，马上我们又要面临到选举了，哈，选举之后又是怎么样的结果，我们都真的不知道啊。所以真的我们要特别要在这个时代呢，我们要特别要为美国这个国家祷告，哈。看到虽然是强盛的外表，但是这样我们人心。不要败坏哈，让我们虽然是看到我们是强盛，但是不要在这个强盛当中失去了神的同在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时虽然是繁荣跟有财富，但是造成了很多的问题。这个财富呢，造成了贫富不均哈，也使得人民的生活富有的非常的奢靡啊。穷人呢，就被富人踩在底下哈，结果道德非常的低落。如果大家想知道当时的那种道德的情况啊，你可以看到阿摩斯书哈，阿摩斯书特别对当时那种贫富不均哈描写得非常透彻哈，所以他种下灭亡的恶果。所以先知阿摩斯此时也就传下神的警告，但是收效不大哈。阿摩斯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警告他们，但是呢，他们都没有听从哈，一直到何西阿又再一次来，再次的警告他们，但是他们还是不听从哈，结果最后就被亚述所灭亡哈。你可以看到，在第8世纪上半叶哈，可谓极盛一时，是所罗门最繁荣、最强盛的时期哈。那我们看那个时候南国是怎么样呢？南国犹大的两个王均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哈，国势强盛。此时埃及本身衰败，无兵力侵扰犹大。此时犹大收复了以东，击败了非利士、亚拉伯、米乌利和亚门等人，使他们进贡，犹大国的名声就传到埃及和远方，哈。其实那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地图哈，巴勒斯坦就是在一个所谓的一个河道走廊哈，中间是南边是埃及，北边呢就是亚述啊、巴比伦呐、啊，都是北边的强或者波斯都在北边哈。那么你可以看到如果有埃及强盛他就就对这个巴勒斯坦统治的巴勒斯坦那么北方强盛埃及衰弱的时候，北方就下来了哈，甚至说北方亚述跟南方的埃及曾经都有一些战争哈。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埃及国这些法老那个时候还没有兴起，就是非常国势非常的衰败的时候， 所以这个时候，南国跟北国也都是最兴盛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历代志下》26章第5节，哈，那时候通晓神末世，撒迦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定义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26节说他出去击败非利士人，拆毁加特城、亚比尼城和雅什突城，在非利士中，在雅什突境内又建筑了这些城，哈。其实那个非利士是在海边，哈。其实，在南北，在列王记上下的就是记载，非利士人在大卫的时代，非利士人常常来侵扰犹大国。但这个时候呢，反而这个非利士人就被南国所灭了哈。然后另外神又帮助他攻击非利士人住在乌尔巴利的亚拉伯人，并米乌尼人，所以这个时候，南国、北国都在军事上、在领土上都非常的都强盛哈。也就是说，当时没有任何的外患的隐忧哈。但是呢，当时存在的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一些宗教的。社会跟宗教的一些问题，哈，他们有哪些问题呢？第一个就是他们贫富不均，哈，贫富不均，也就是说，当时你知道越强盛的时候就开始做生意，做生意之后呢，就开始变成了富人就越富，穷人就越穷，哈，我们也看到这个。美国这个也有所谓的 1% 哈，也就是说 1% 的人他们占据的其实80% 的这个 resources 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阿摩斯书第2章一直到第8章哈，里面记载哈这个富人是如何欺压穷人哈，另外可以看到宗教的败坏哈，主要的第一个是拜金牛犊。那么，在金牛犊呢，他们根本就失去了他们敬拜的实质啊。那么，祭司越发增多，就又越发得罪我哈。这是何西阿书4章7节所说的，也就是说，祭司们开始腐化了哈。他们只是贪图享受那些物质上所得到的，根本就是把犹太人的律法，把犹太人的这个敬虔的这个。从耶和华神把他们带出来从埃及领他们出来，进入到迦南地他们已经住了几百年之后呢，几乎被迦南人同化了哈，已经融入他们的生活，拜他们的神哈，所以这个时候宗教是非常的败坏哈，所以说可以讲说有敬虔的外表，他们虽然还是有圣殿。虽然还是有祭司的职分，虽然民众还是来献祭，但是呢，他们根本只有献祭的外表，没有敬虔的实质啊。这时候，另外还有道德低落，许多不法不公义的事情发生在他们当中哈。阿摩斯也记载得很清楚，就是说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边就缺乏什么？就缺乏公平跟公义。他说，希望呢，公平跟公义能够在整个国家都能够推动，好像大水淹没整个国家一样哈。这是阿摩斯当时他看到当时的情形，他所发出来的一种赞叹哈，就觉得就发出一种责备跟警告啊。所以贫富不均、宗教败坏、道德低落，哈，那我们想想看，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是不是同样也面对这样的问题？哈，特别是在美国，哈，我们跟当初何西亚时代有什么哪些相似的地方？啊，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处理？或者是说，我们是不是就面临了就像当时的那种情况？而且我们可能再过30年，再过40年，美国的地位就越来越衰败啊，或者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时的国势非常的强盛，可是呢，过了三四十年之后，整个国家就被北国就被亚述所灭了哈。所以我们要真在这个时代呢，愿意何西亚的这个警告，他当时对犹太民的警告能够敲醒我们哈，好像一个警钟一样，也希望我们能够真的是。借着何西阿对犹太民所发的那些责备也能够让我们自己看清楚我们当今的问题，而知道悔改，知道能够回转啊。北国怎么样的败亡呢？当耶罗波安二世过世之后呢，传位给他的儿子撒加利亚在位1年半呢，被沙龙所杀哈啊，你可以看到沙龙做王一个月，只做了一个月就被米拿县所杀啊，米拿县做王10年，亚述王普勒来攻击以色列国哈，米拿县就给他1000他连的银子哈。请普勒帮助他坚定国位，那就等于说是进贡了。等于说是，我们就去想到，这让我想到，其实当时我们清朝中国满清的时候这样衰败的时候，你知道满清当时刚开始的时候非常雍正、乾隆、康熙都是非常的联名的君王啊，而且那时候国势非常的强盛一直到后来呢，国势非常的衰败，然后你可以看到八国联军攻打。攻打北京那我们还签订了不平等条约赔偿多少2万两的银子你可以看到那个时候呢也是一样，亚述王啊在攻击那么国家就临到这个临头的时候，其实他们没有想到说是要依靠神，他没有想到。但南国那个时候，其实亚述也去攻打南国，但是透过以赛亚，他们祷告，结果呢，把亚述就退回去了就击杀了亚述的军队。所以你可以看到，北国呢，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方法，他们觉得我们现在国力强，我们有钱，我们现在有钱人特别多，所以呢，他特别在国里面把每一个有钱人全部召集来，然后你们每一个人奉献1他连德找1000个有钱人，那就奉献1000他连德银子，那就可以了就把亚述把他打发回去了那其实呢，这个时候他们地位已经开始你可以看到，当那个国力国家不稳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连续的，你看，撒加利亚被沙龙杀了之后，沙龙只做了一个月，又被米拿县杀。米拿县虽然还好，做了10年，10年之后，这个时候亚述帝国兴起，就来攻击他。那米拿县的儿子比加峡做王他才做2年，就被他的臣仆比加所杀。那么比加做王17年然后联合亚兰王攻打犹大王亚哈斯然后犹大王亚哈斯呢，你可以看到这个时候派人将宫中的金银送给亚述要攻打以色列和亚兰。你可以看到这个那时候合纵连横有点像《三国演义》你可以看到南。北国虽然是做了亚述的俘虏，但是呢，他反而去联合另外一个亚兰王要来攻打犹大。我觉得真的是，不知道是头脑坏掉还是怎么样，自己都岌岌可危了，反而还要去攻打犹大。那么犹大那个时候呢，亚哈斯还派人把宫中的金银呢送给亚述国要来攻打以色列跟亚兰也就是说。然后呢，何西亚继任为以色列王，就是最后一个王的时候，遭到亚述的攻打，然后被迫进贡。何西亚想联合埃及，但被囚禁。 亚述王就派兵围攻撒玛利亚，3年之后啊，攻下啊撒玛利亚。哦，在722年的时候，不是720年，722年北国就亡于亚述啊。然后就整个10个支派的人被掳到亚述，然后分散在各地啊。好，这就是当时北国灭亡的情形啊。你可以看到。当一个国势强盛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人民物质充裕，你就会开始就会看到一个国家的败坏就好像罗马帝国也是一样，罗马帝国当时会非常的强盛，到最后罗马帝国也衰落中国的清朝也是到了极强盛的时代，然后就开始衰败那我们都知道，美国立国到现在200多年也是一直都是强盛的时期。但是也看到，美国这时候也开始慢慢走入了下坡我们也希望真的能够为美国这个国家祷告好，这个是当时强盛之后。产生了很多的道德的问题，宗教的问题，甚至政治上的勾心斗角，他们的国家在短短的几乎20年之内换了4个王，所以当这个国家的这整个上面动乱的时候，底下就不会安定所以一个国家的强盛，这个上面的国势非常的重要，所以在。你可以看到耶罗波安2世做了41年的时候，这国家是非常的强盛的那么也看到乌西亚王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强盛，乌西亚甚至做了50年好，北国败亡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归根究底败亡最主要的原因，第一个是敬拜金牛犊，这是北国，你所以看那个。列王记上下所有的历史都讲说，他们犯了黎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罪，就是拜金牛犊第二个呢，就侍奉迦南地的神巴利跟亚斯塔录、亚瑟拉第三个呢，因为宗教的、政治的淫乱，带出宗教的淫乱，以致道德沦丧，遗弃了神这时候特别用这种"淫乱"这个字特别在何西阿书里面要用"淫乱"这个字，这个字的不是不除了是指身体上的淫乱更指道德上的淫乱，还有政治上的淫乱、宗教上的淫乱灵性上的淫乱这个是也就是说，真的在这个时候，这个国家因为离弃了神。因为离弃的神，反而去寻求巴利，反而去寻求一些物质上的事情，所以呢，就造成各种的淫乱的事情在这国家发生，以至于这个国家败亡那么我们现在就回到何西阿书来介绍一下整个何西阿书那我们可以看到何西阿书，我们先讲先知何西阿好了这里呢只讲到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阿那么贝利是谁不知道，有人说贝利可能是一个商人，一个有钱的商人，那也有人说贝利可能是一个祭司，可能是属于以法莲支派的但是这只是猜测并没有特别的根据。只是说这里特别讲到耶和华的话临到何西阿，所以一个先知呢，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神的话要临到。那么神的话是神会拣选他所要使用的人，代替他在人的当中代表他发言这好像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个何西阿书1章1节跟以赛亚书1章1节有点类似你看到就是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 那么，河西阿呢，他是在特别这里还加了一个做以色列王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时的以赛亚跟河西阿是同时期的先知。以赛亚是对南国的先知，对南国发预言，他特别是在宫廷里面发预言啊。河西阿是北国的先知啊，那么他的预言呢，主要是针对当时的社会、当时的经济、当时的祭司、当时的政治的情况啊，发预言啊，把神的话啊，透过河西阿啊教导出来哈。那么河西阿这个字呢，这个字就是拯救的意思，是神的拯救哈，拯救的意思。那么把河西阿的这个字根呢，加上一个神在里面啊，其实这它的意思就是拯救，但是把加上一个神的意思呢，就是变成约书亚这个字啊。那么约书亚呢，就跟约书亚就是神的拯救，就是加上一个一个神在里面哈。那么这个其实约书亚呢，在希伯来文是耶稣啊，在新约呢就是耶稣哈，所以何西阿呢，他的名字也是预表耶稣哈。那么中间也有一些地方也何西阿也讲到一些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有些也可以做预表耶稣哈。另外呢，他是唯一一个写出来的一个北国的先知哈。也是看着北国灭亡的先知啊，他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先知啊，他借着他自己的婚姻跟他的家庭、他的儿女，然后他的目的就是要叫以色列国的人民啊明白当时的处境，希望他们悔改，但是他们不听从。你可以看到这个先知他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其实他，我觉得何西阿先知有点像耶利米先知哈。耶利米先知看到后来南国灭亡哈，他是耶利米是在先知，就是看着眼睛真正的看着南国犹大灭亡哈。后来这个耶利米就写了耶利米哀歌和哀哭啊，南国的灭亡。那么何西阿。其实，在何西阿书里面，他也有这样的意思，也有这样的味道。他是看着，眼睁睁的看着北国以色列被亚述所灭，哈。所以他当中也有表示这一些抒发他的一些悲哀的情怀，哈。所以他写这个何西阿书呢，是用所谓的一种诗歌题材，哈，来写的，哈。所以有些文字呢，可能比较不太容易明白哈，因为它是写书的题材的意思哈。那么阿摩斯是跟他同期的北国先知，他是南国犹大人哈，比何西阿早10年哈。南国的先知是以赛亚跟米迦哈，这两个先知，所以当时呢，当时的时代就有四个先知，两个先知在北国就是阿摩斯跟何西阿，另外两个先知在南国就是以赛亚跟米迦哈。写作的年代写以色列王国之前，记在753年到751年之间北国的事情哈。那么王国的事就把这一段事情把它记载起来哈。当时的。是小先知书的第一卷，也是小先知中最长的一卷，共14章，但不是最早写出的小先知书啊。写作的目的是什么？何西阿为什么要写何西阿书啊？主要是神借着何西阿娶这个淫妇割灭以及所生的3个孩子，来表达神对以色列民那不离不弃的爱哈。所以。何西阿书里面所看到的，我们要借着何西阿这个人，他对他的妻子割灭的一些举动、一些生活的一些表现，来预表神 跟以色列民的一种关系。好，那么割灭的淫乱，也就是讲到是当初以色列民就是离弃的神，所谓离弃的神就是灵性上的淫乱哈，也就是说借用这个何西阿跟割灭的婚姻，还有他所生的孩子所取的名字来表达神跟以色列民那种神那种不离不弃的爱。啊，神的恩慈，神的怜悯啊！但是在书中呢，他也严厉的指责当时的政治、宗教领袖以及以色列民要责备他们，要除掉心中的偶像，真心的悔改归向神啊！那这边提到，特别提到"偶像"这个字哈，其实这个时候，当时他们的偶像就是巴利啊，拜巴利跟亚斯他录。另外呢，他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神。他们做任何事情，只想到用自己的方法。当国家要被亚述来侵略的时候，就想到说我们有钱嘛，我就进贡给你。另外呢，他又想到说，哎呀，我要不要联合埃及来攻打亚述啊，或者找埃及做保护？也就是说，他们当时根本做任何的事情，只以自己，只想到自己，从来不会想到神啊，所以可以见他们已经离弃了神。他们做任何事情都是用自己的方法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就说如果我们也看到美国这个国家也是一个以耶稣基督的精神立国的哈，那么现今其实，这个国家还是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是以耶稣基督、以圣经的标准、圣经的原则来做事情。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离弃了神，我们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结果呢，就偏离了神啊！这就像以色列民当初的情况一样，偏离了神。所以何西阿先知就站起来，大声的疾呼，要他们真心的悔改啊，归向神。写作的目的啊，神借着何西阿娶歌冕，淫妇歌冕哈，以及所生的三个孩子，表达对以色列民那不离等一下，何西阿书的主旨，不离不弃的爱啊，主要就是以何西阿的婚姻来比喻以色列人他们背弃神哈。如以何西阿三个孩子的名字，这个很重要哈。我们等下会讲到这三个孩子的名字，比喻神对以色列人的悖逆、神的伤痛啊。但神不离不弃的爱，仍然希望以色列人转回归向神。这就是何西阿看到，虽然他有这种淫乱的妻子，但是呢，何西阿对他妻子的爱仍然是不离不弃。甚至当妻子呢跟别人跑了啊，离开他之后，跑而去做妓女的生活哈，甚至被卖掉被做仆人，那何西阿呢，甚至是花了钱又把他买回来啊，买回来要他成为他自己贞洁的妻子啊，这就是神的心意。虽然我们离开了他，我们背离了他，我们去拜偶像。但是神那不离不弃的爱还在我们的身上。圣经上何西阿特别用一个字叫做"慈绳爱索"哈，就是这个爱的这个线还是牵在我们身上。他希望用这个线把我们拉回来哈，慈绳爱索把我们拉回来，能够拉回来成为他信实的妻子。这就是用婚姻的关系，用丈夫跟妻子的爱来表示神对以色列民的爱哈。好，写作的方式啊，这个何西阿书中呢，有许多以色列民所熟悉的历史和日常生活事件，所以我们到时候呢会讲出一些历史的事件呢，还有当时他们日常的生活。另外的何西阿书用了很多的比喻、隐喻及暗喻哈。特别就是用一些历史来警告他们， 用一些名字，用一些特别的意思来告诉他们啊，神现在对他们的感受是什么啊？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的1章到3章是比较是叙事文的题材，但是后面4章到14章完全都是诗歌的题材所写成的哈。但是何西阿写书有一个特点哈，他分段不是很清楚，他就是说有些人说是可能何西阿书呢是把他的门徒把它编辑起来的。也就是说，何西阿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宣讲神的话语的时候，这些信徒把他的宣讲的把它抄写下来哈，然后呢，最后再把它编辑成为何西阿书。所以里面呢，很多可能是何西阿对犹太、对北国的一些先知的宣讲啊，一些讲道，把它编辑变成好像一个讲道集一样啊。所以呢，其实也就是说，它每一个段落内容构造都很类似哈，但是呢，它不是说分成很多段的，它不是说啊，第一段不像保罗哈，保罗的书信非常的清楚哈，前面就是教义，中间就是一些生活的上实际啊，然后但是何西阿他写书呢是这样子，他开始是。指责、责备，以色列民他们悖逆神，然后呢，就在责备完了之后，又开始讲到安慰和拯救，然后又一个循环，第二段呢，又开始又讲了责备，责备之后又是神的安慰跟拯救，然后又开始讲到责备，然后又是安慰跟拯救呢，这有几个段落哈。希望大家能够把它记得一下哈。从第1章2到9节是对以色列民的责备，提醒他们审判要来到。1章10到2章1节呢，就是讲到安慰跟拯救啊。2章2到13节是责备跟审判。2章14到3章啊，是讲到安慰跟拯救啊。所以你看，这是不断的重复啊，讲这样的事情。好，那么，要分段也可以哈，也稍微的看一下它的段落，要分段也是很清楚的哈。何西阿书1到3章就讲到何西阿的家庭的预表，就何西阿对歌冕的爱，预表神跟以色列民的关系哈。也就是说，神在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厌弃。或者是说，对于以色列民已经忍耐到一定的限度了。神是慈爱的，但是神也是公义的哈。在何西阿书你可以看到，慈爱跟公义就是在并行。神的慈爱，神的公义啊，看到你们犯了罪，你们离弃了我，你就要受到罪的刑罚。但是呢，神的慈爱又在那里。就是希望他们能够转回，我还在这边等待着你哈，然后第4章开始到14章呢，是何西阿对以色列民的责备，另外提到神的审判，同时也带出神的应许、神的安慰和拯救的信息。也就是说，在后面这一部分4章到14章呢，完全是讲到神对以色列民的责备。神对以色列民的提出说审判的来临，但是在这之后呢，另外立刻又提出来神的应许、神的安慰跟神的拯救。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神对以色列民那不离不弃的爱。好，这整本何西阿书就是讲过这一点，以这种一个受伤的哈。以他自己亲身的经历，他娶了一个淫妇，淫妇甚至离开了他哈，去做卖淫的工作，但是他仍然把他寻回来，然后希望他能够做他贞洁的妻子啊。另外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就是整本何西阿书呢，那可以把它分为3段的信息哈。 就4章跟17章，我分为三段。4章跟7章呢，是讲到神的圣洁、神的公义啊，跟圣洁。那么，一个圣洁的神不愿意看到不圣洁的事情在他的面前发生，所以呢，这个时候就以色列的罪就不能够在神的面前获得神的容忍哈。所以呢，这个时候这一段从4章1到7章，主要的是针对神对以色列的控诉，跟神等待以色列人的回转啊，这是4章跟第7章。第二段呢是讲到神的公义，神的公义呢就讲到说，哦，你如果犯罪，你就要接受审判。所以第二章主要是讲到以色列将要受罚，以及讲到将来的审判啊。前面的第一段呢是讲到对以色列人的控诉、责备、多过啊。多过神的恩慈，就是主要是讲到对以色列人的控诉。第二段呢，主要是讲到审判的来临啊，第8到第10章。最后一段呢，是讲到神的慈爱，所以是讲到圣洁、公义跟慈爱哈，这是神的属性。另外讲到以色列的复兴，特别最后第14章，特别把将来以色列神要怎么样对待以色列，让以色列的复兴啊，我们看到每一个小先知书都有这样的记载，就是记载将来这个以色列回归回之后，以色列人民悔改之后，神要给他们安置在什么样的地方，一个，然后以色列民要变成怎么样的一个民族啊。这是神对以色列的怜悯，跟神对以色列的拯救，这就是整本何西阿书跟大家讲的分段哈。所以以后我们会采取这样的方式哈，每次讲2章啊，来跟大家讨论啊。另外，何西阿书里面有一些关键字，特别在这边跟大家解释一下哈。何西阿书用一个字叫以法莲。以法莲代表什么？就代表北国。为什么用以法莲代表北国呢？因为以法莲是耶罗波安做第一任王，耶罗波安就是以法莲支派啊。以法莲那时候带了10个支派出去啊，所以用以法莲来代替北国以色列哈。那用犹大因为大卫支派是犹大啊，南国。就是用犹大支派哈，南国，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在何西阿书虽然他是北国的先知，但他同时他也讲述一小部分讲到犹大啊，那么他特别讲到神要惩罚，你们以法莲，但是神要恩待犹大啊，特别是在当中有提到这样的字句哈，另外讲到一个字叫做爱，其实整本何西阿书就讲到不离不弃的爱，哈，神那种慈神爱所的爱哈。那么这个字呢，有一个特别的字叫做 hesed，hesed 这个字呢是一个很难翻译的这个一个希伯来文的一个字哈。这个字有讲到信实。讲到神那种立约的那种爱哈，就是神跟我们婚约的一种爱。其实我们神跟犹太人的历史，就是我们讲到约嘛哈，新约、旧约跟新约嘛哈。那么其实呢，我们夫妻的结合，我们这个夫妻双方的结合，我们也叫做就 covenant 啊，也就是一种彼此的一种约定啊。其实我们用神跟以色列民这个约来演示到我们夫妻之间的约哈，也就是说我们真的是夫妻这种爱呢，是一种立约的一种爱。好，这个字非常非常的特别哈。如果以后我们讲到之后，我们还会再elaborate more 哈。另外讲到淫乱哈，就是用这个割免这个淫乱来代预表以色列。 的淫乱啊，以色列在不断在宗教上淫乱、道德上淫乱、政治上淫乱啊，就是淫乱，也就是离弃的神就处于这淫乱的地步啊。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就是当时的以色列明白偶像巴利啊、亚瑟拉啊、亚斯他录哈、啊，还有一个归回啊，讲到神的慈爱，劝勉以色列民归回很重要的，我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一节能够背起来哈，6章1到3节，我来念给大家听哈，我把它当做预节哈，就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思念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残果，过2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3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啊。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这个是何西阿对以色列民的一些忠告啊。他说，神虽然审判，虽然会临到你们，他会撕裂你们，但是他最终爱你们，还是会医治你们。他会用列国来打伤你们，被掳到外邦，但是他还是会残果，也就是说，他最后他的爱跟怜悯还是把你们归回啊。另外6章2节呢，这一段呢，有一点应验或者是预言将来耶稣基督哈。过2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3天必使我们兴起，就是讲到耶稣在坟墓里面3天哈，我们也透过耶稣基督的这个兴起，我们可以在他面前存活6章3节呢，特别讲到一个认识，一个字叫做认识，认识耶和华，这是整本何西阿书里面很重要的，因为他们离弃了神，当时的以色列人根本不认识神。不认识耶和华，其实呢，这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每天每个礼拜来教会做礼拜，我们也读圣经，我们也上主日学，但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常常讲，哦，我认识奥巴马。或者我认识我认识Bush，你只是在电视上看到他，但你跟他有没有关系？我们这里讲到认识是真的跟神有密切的关系啊。那我们有一句话很有意思，我们小组教会常常讲的就是有关系就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却有关系，一切都靠关系。所以真的，我们跟神的关系越好，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就得以得到解决，但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好，我们就会用我们人自己的方法来去解决。虽然有时候是会得到很好的答案，让我们得到财富，或者让我们处在一个很好的一个境地，但是这并不表示你的光景并不，其实我们要来讲，就是说你跟神的关系，不在乎你的现在的光景、财富、地位、名誉啊、钱啊、名誉啊、跟权力，乃在乎你是不是真实的认识神，你是不是真实的跟他有那种密切的关系。所以，真的就提醒大家，我们读何西阿书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思想到这一点：我们是否真的认识他啊？好，神对以色列民爱是怎么样的爱呢？这也特别提到哈，神其实有他的属性，神的属性呢，就表示在何西阿书里面讲解的非常清楚哈。神对以色列民爱是一种公义的爱，并且呢，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要对待以色列民，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以色列民能够回转归向他啊。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不离不弃的爱，慈神爱所的爱啊，这个断不了的爱啊。好，啊，我们很快的看何西阿书一章啊2到4节哈。好，这讲到我们刚刚读过的何西阿书第一章第一节哈，现在我们开始讲何西阿书真正讲到它的经文啊。何西阿，我们还有大概6分钟的时间哈。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纳淫妇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什么是淫乱。在何西阿书里面讲的淫乱就是离弃耶和华。那么，他娶一个淫妇，很多人就会问一个问题哈：神为什么要叫一个先知，神的一个代言人去娶一个淫妇？哎，那如果按照旧约的律法，你娶了淫妇，你就是根本就违反了神的法则哈。那么有些人就说：哦，可能当初神要何西阿去娶割面的时候，割面还不是淫妇，只不过他有淫乱的那种内心啊，所以到后来他就跟别人劈腿跑掉了哈，就有淫乱的事情发生。也有些人是这样来解释，不过这样解释也有一些道理，也就是说，其实当初神带领以色列民离开埃及进到迦南地，其实那个时候神也教训以色列民他们那些不信实的，或者那些不相信神的人，不知不不不不明白神的心意的人，到时候都在旷野当中都死亡了，只有兴起的一代，他们在约书亚的带领下，神让他们进入了迦南地。神要成为他们的神要让以色列民成为神的选民。所以以色列民刚开始的时候是敬拜神的当然这个敬拜当中有很多的曲折当摩西到山上，到西乃山的时候，要领取神的十诫2个十诫的碑。下山的时候，亚伦遭拒以色列的百姓就怂恿亚伦说我们摩西现在不在我们当中了，40天已经不在了我们呢，我们真的是需要有一个神，我们可以看得见的。这个神呢，就是他们埃及的时候，埃及人拜的神是金牛犊、牛犊的神，所以他们就在那个地方把所有的戒指、金戒指就融化，做了一个金牛犊所以这个金牛犊呢，成为他们的偶像。这个金牛犊，也就是耶罗波安在但跟伯特利所造的2只金牛犊，说这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这个就是成为他们淫乱的源头，属灵上的淫乱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那其实我是觉得何西阿是一个非常顺服的一个先知神要他做什么，他就去做什么，甚至做一些事情，他觉得好像不太对的事情那你可以看到约拿这个先知，神要他去向尼尼微宣讲，他就偏不去；神要往东走，他就往西走但是何西阿呢，他真的是非常顺服，神要他去娶一个淫妇，他就去娶了那么割冕是谁呢？圣经上没有详细的记载，割冕可能是在北国北方的一个女子那他的一些行为，其实圣经上并没有讲得很清楚他是怎么样的淫乱， 圣经上并没有说哈。但是呢，最主要的在1章2节这里讲到，什么是真正的淫乱呢？就是离弃耶和华啊，他以何西阿娶一个淫乱的妇人这一件事情来讲述神跟以色列民的一种关系哈。然后何西阿一书三章，1章第3节，于是何西阿去娶了狄拉因的女儿割灭，这妇人怀孕，给她生了一个儿子。啊，那你可以看到，他就给她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耶斯列，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讨耶户。等一下。等一下啊，这个没有弄完哈，好，没有关系。我想今天我们时间到了哈，我很快的把何西阿的婚姻跟家庭呢来跟大家讲，我们下一次呢会讲的比较详细一点哈，神要何西阿娶一个淫妇啊，他有三个儿女，啊，老大的儿子叫耶斯列，耶斯列呢有神栽种。有那种神驱赶的意思哈，那么也就代表流血之地环境的破坏哈。取名叫老二呢，叫做罗路哈马啊，no 的意思就是像英文说 no 啊，也就是说不的意思。路哈马就是怜悯的意思，也就是说取一个名字叫不蒙连续哈。你做一个父亲，你绝对不会取一个对你自己的女儿说。我不爱你，你根本不配做我的女儿哈，不会取这样的名字。所以你可以看到，那每次叫这个女儿的名字的时候，就是说我不爱你，我不爱你啊。那也就是表示说神收回他的恩典哈。第三个是一个儿子，叫做罗阿米啊，罗阿米就是说非我名，也就是说你不是我的孩子。那也就是说每次叫他名字，就是说。哎，你不是你这个不是我的孩子啊，就表示这个意思呢，就表示神断绝以色列民的关系啊。你可以看到一步比一步更厉害啊。我们下一次会讲得比较清楚哈。他用儿女的命名代表神对以色列民的悖逆到了极点，他用本身的经历来比喻神对以色列民的不离不弃的爱哈。好。我们想一下，我想大家回去今天的主日学，我希望大家能够回去思考一下一些问题哈啊，这些问题呢，你们如果下次来的话，愿意分享，我们也可以一起讨论哈。先知何西阿怎么可能娶了淫妇为妻子？这样行为是不是玷污了自己？割免是身体的淫乱，这个寓意以色列的民属灵的淫乱，我们反思是否也犯了属灵淫乱的罪呢？生命是淫乱所生的哦，不，这是神了，不对，这个字打错了啊。什么是淫乱所生的儿女？对不起啊，带出的结果是什么？好，你可以看到啊，这是何西阿哈，他花了15个舍克勒的银子把这个割面把它买赎回来哈，你可以看到他抱着他，不离不弃。你看，然后你可以看到他生了三个孩子啊。好，我们今天就到这边结束哈。另外一些作业哈，如果大家有希望大家能够我每次都有作业啊，希望大家能够花点时间写作业，我相信对你们很有帮助哈。希望将。第一作业一呢是将何西阿书读一遍，找出3段经文，并检出这些经文对你的帮助。第二，对当神的话临到你，你要去做一件你不情愿去做的时候，你的回应是什么？这个呢，你如果有这样的经历，你就可以跟我们跟我分享一下啊。那当然啊，神有时候会叫我们做一些我们不是合我们心意的事，不是我们所愿意做的，但是是神的意思啊，所以。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 struggle 在这方面？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回想一下啊，能够我们一起来讨论。好，我们现在做一个祷告，我们就结束。现在天父，我满心的感谢你啊，看到神的恩典，神对以色列民那不离不弃的爱啊，在这个物质 啊，虽然丰盛，但是道德沦丧，社会败坏，国家虽然强盛，但是看到国内仍然是有所谓的各样的问题，特别是在湾区有所谓的游民的问题以及犯罪的问题，但是求神怜悯，求神特别的爱，那不离不弃的爱再次临到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属灵的淫乱。求神真的让我们脱离那种属灵的淫乱，进到与神那种真心相爱，与神那种合一的爱的那种境地。求神恩待祝福，让祷告的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